夫人早知道，细昭和慧兰这沈侄二人情谊不同一般，又像是母女，又像是姐妹，当有无数的提己话要说，借口晌午进屋去要小睡一会儿，由他们自去纷争协调。慧兰移开了茶盘，揭开了锦盒，取出了绣品，铺在了案上，将锦纸一揭，大佛小佛活脱地跳出。西昭俯身看一时，又让远了再看一时，看了真迹，又看思路，至上至下，至左至右，足有半个时辰。两人都不说话，沉默着，任由日光斜着花影从绣卷上从东到西。西昭终于看完，说出一声：“果真不凡。”慧兰不由吁出一口长气，魏婶婶这句话，这会儿就死也值得。西昭斜他一眼：“莫高兴过早啊，还有不中听的话在后头呢。”慧兰眼睛又睁大了。西昭看他一眼，心中不落忍得很，轻叹一声：“好，好得很，把心呐，放回肚子里去吧。”慧兰却不肯罢休了，扯住西昭的袖子说：“婶婶要不说出实情，绝不放手。”这一刻又好像回到往昔慧兰做姑娘的日子。有多少时光与世故来了又去了，西昭的鬓角约略渐白，慧兰呢，素衣素裙，茕茕孑立。两人相视一眼，不约而同有一股伤感。慧兰松了手，西昭说：“是真的好，亏你想得出，也绣得出，堪称世上一绝。”慧兰不相信啊，是真的吗？
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呀？
不过慧兰心里一紧，怕就怕不过两个字。西昭说：“不是让说出实情吗？”慧兰一闭眼，横下性命似的：“说吧，说吧。”西昭说：“毕竟太过刁钻了。”慧兰睁开眼睛看着西昭，这话皆有振聋发聩之势，已不只是好和坏的意思。西昭说：“多少有些炫耀，自然让世人耳目一新，然而终究不是大道。”慧兰此时心平气和，婶婶的话字字入耳。发绣果然有蕴含，因是受之父母，又是身体气血，用于研制明心，可寄托寓意。但是到底是在绣外，走的是偏锋，偶尔为之尚可，不能成气候。慧兰唯有点头啊。西昭接着说：“记忆这一桩事，可说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，稍有不及便无能无为，略有过则入雕虫墨柳。”慧兰这才开口，疑惑道：“那如何才能不偏不倚，居正中啊？”这就不好说得很了。沉吟片刻，西昭又说：“ 大约呀，要牵涉到绣之外了。不只是针线的事，天香圆绣与一般针织有别，是因有诗书画做底。所以我常说，不读书者不得绣。慧兰脸红了一下，想到私下传授于民女婢女，不由阻断细招的话头。方才说发绣偏入绣外，此时又说天香圆绣也涉及绣外，都是绣外功夫，应是如出一辙。细招叹道，所以我说薄冰与深渊呢，这一辙呀，不是那一辙，南辕北辙就是从此得来。先头说的那绣外是在记，后头的绣外则在心。哦，慧兰似有领悟，停了一会儿，喃喃自语道，婶婶的意思是先养心方雪霁。西昭也沉浸在思绪中，兀自说道，都知道天香圆绣好，谁又知道天香圆绣中有多少心事呢？你大伯祖母先要我学绣，那是万般的抵触，后来几乎是看见你大伯祖母就要绕道走。从小读了些书，自是不是女工中人，多少妄自尊大。西昭轻笑一下，笑自己年少时的轻薄，哪里知道个中的深浅。日头偏了，庭院里的光和影都移了地方，徐徐的相互错着错着，然后停住，又有一长段的静止不动。虫啊鸟啊都在午睡。西昭看慧兰一眼，你知道咱家从谁开始这绣的？慧兰懵懂的望着西昭，他还以为天生就有。西昭说，其实是从敏姨娘起始的。敏姨太？慧兰眼前悄然浮起一个细瘦白皙的身影，坐在角落的窗下，埋头在画崩，极少听见他言语，甚至都难得与他照面，却有一双手一上一下递针接针，转眼间一片彩云，一泓流水，一朵花，一株草显现灵面上。真不敢相信啊，慧兰说。西昭耐心地说，你看绣艺啊，敏姨娘的绣艺是最上乘，那些行针辟丝其实全出自敏姨娘的传教。那敏姨太又从何处得意呀？慧兰还是不甚相信。西昭老实说，这就不得而知了，大约是苏州，苏州向有一辈天下之盛名嘛。别小看草莽民间，角角落落里不知藏了多少慧心慧手，只是不自知，所以自生自灭，往往淹没无际，不知所终。哦，西昭说，自然造物实是无限久远，天地间散漫之气运 无数次聚合离散，终于凝结成形。又有无数次天时地利人杰相碰相撞，方才花落谁家。要追根问底，恐怕一无所得，只好从有形之事说起。慧兰同意，好，那就从芈姨太说起。西昭接着说下去，芈姨娘将秀逸带来咱们家，倘不遇上大伯母，大约也就只是个针线女工，无非是略精致华美一筹。可大伯母却是书香中人。说到此，西昭不免羞红脸。年轻的时候不知天高地厚，只当自己读过几本书就当得起书香，岂不知啊，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。莫看上海不过是商都之邦，几近蛮荒，可是啊，通江海，无边无际，不像南朝旧都杭州，有古意却在末梢上。这里是新发的气势，藏龙卧虎，不知有多少人才。你大伯母可是有渊源的，据说年轻的时候大伯父纳娶芈姨娘，大伯母心中郁闷，做过玄机图，如今呢，不知藏在哪里了。要我做可做不来。芈姨娘的秀逸里掺入大伯母的诗心，就更上一层楼。除去这两位，还有一个人也注入过心思。
谁呀？
这个人你没见过，我也没见过，却与你我都有亲缘，就是我的婆母，你的亲祖母。
哦，
慧兰方才想起自己是当有一个亲祖母的。西昭说道，极早的时候他便去世，在世时与大伯母最知心，芈姨娘也得他照应，是极为大度善解的一个人。若不是他，只怕大伯母和芈姨娘到今天还不说话呢，也谈不上什么天香元秀了。他入殓时的庄果是芈姨娘与大伯母亲手所修的，据家中老仆人说，此生此世再不能有如此的绝品，咽到了惨处啊。可惜你我都无缘看上一眼。此话说罢，两人又是沉默，院中花影再移一回又不动了，东屋里悄无声息，好像也在侧耳聆听。西昭说，所以啊，天香元秀中不只有意，有诗书画，还有心，多少人的心呢？前二者尚能学，后者却绝非学不学的事，唯有揣摩、体察、同心同德，方能够得那么一点一滴真知。慧兰说，那些人都是锦心绣手，可是婶婶你也是天香元秀里的添砖加瓦人呢，绣画就是从你起始。西昭笑道， 究其底呀、还是意，至多沾一些书香气，前辈人的心事心知，与咱们隔了不知多少层。慧兰说：“可婶婶，集前辈人之大成，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推天香元秀，而至鼎盛。”喜昭说：“那也是时运，好比种桃，一茬青，一茬黄，终于熬到一茬红透了。”巧不巧呢，从树底下过，落进怀里了。慧兰说：“树底下过的人多多少啊，可是要有个有缘的才能得呀，这就叫做知遇之恩呢。”西昭听见这话，倒是一怔，出了会儿神，慢慢地说道：“据说咱家园里的桃林，当年饥渴赛得过天上王母的蟠桃会，可是一茬不如一茬，再经过无数次牵枝，不得已便枯萎下来，如今呢、索性都不挂果了。”慧兰说：“可到底是传开了，南门外还有松江广富林都已成林，市中买卖最抢手的还是他们。”西昭说：“究竟不如最初根子里生出来的好东西都不经多，一多便稀薄了。”说到此，慧兰心里暗暗一惊，觉得婶婶西昭影射他教授的事，可西昭并未把话说下去。停了一会儿，慧兰说：“以后再不做这发绣了。”何必如此沮丧啊，这发绣自有一种素然，在米白绢面上切切恳恳的，与佛像倒十分贴合，但终是比不上丝啊。那丝是蚕吐命一般吐出来，经无数双手调制方才有它。那发就过于现成了，本不是用作针线的。物各有用途，也是物理的德性吧。慧兰说是，却又不服，抬头问道：“那么以绣作画，难道不是物作他用？将针作笔，将丝作墨，算不算偏锋啊？”西昭又一怔：“哼，我倒是被你问住了。”慧兰得意的一昂头，扬眉吐气的样子。西昭一边想一边说：“绣与画许是前世一家，绣就是画，画就是绣，阴差阳错分为两家，再有几度的轮转，阴阳愈合，好比观世音是男女同身，到了凡间众生才分为男女，需修炼几百几千世，又可合二为一。画人说莫分五色，大约就分到丝里来了。书人所说笔锋，其实是指针吧。所以绣画也还是遵循物理，不脱原意。”